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，大山的传奇，勇敢者的传奇，冒险家的传奇。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、艰苦卓绝的灾难，体会一番翻越高山、穿越峡谷的冒险，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、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。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作者周文斌。阿长出庭周扬，以鬼神吓唬断皮子吐露实情的提议，不知可否。但细细想来，正要靠着查找真凭实据，未必能查到不说，只怕还要花费一番功夫。既然能够肯定断皮子知晓实情，吓他一下，叫他吐露出来，未尝不是个办法，而且立竿见影，能够省去不少的麻烦。阿长点点头道：“未尝不可一试。”只是须得仔细斟酌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周扬对阿长笑道：“你那飞檐走壁的本事，我初见之时还当自己是大白天里见鬼了。你若有心装神弄鬼，不怕吓不到断皮子，还得留神，别把他给活活吓死。”阿长也善于谋划，稍微想上一想，心下便已有个粗略构思，只觉这事大有发挥余地，想来还十分有趣。再仔细推敲细节，一个详尽计划便已了然心间。阿长向周扬道：“一不做二不休。断皮子吐露实情之时，若有衙门要员在场，即可为赵德国洗脱冤屈，其他后事便可由衙门细细查去，与我等无碍。”周扬聪慧，也能不懂阿长的意思，当下答应下来道：“还当是姚知县在场最见奇效，这一节由我来想办法。”三个人在路边一间小餐馆里草草吃了碗豆花米线作为晚饭。结账时，周扬抢着付钱，却被阿长拦住道：“我们不受你爸爸的好处，你要请客便拿出自己挣的钱来。”周扬兜里的一分一文都是他爸给的，哪有他自己挣的钱。周扬脸红心愧，看着阿长付钱，心下想着：“日后我也要自己挣钱，断不会再让你们瞧不起。”三个人又把计策细细推敲了几遍，觉得万无一失，约定了二更天行动，便分头各自准备。周扬允诺说，阿长吓唬断皮子吐露实情时，要引姚知县前往。周扬当下赶去衙门，打听到姚知县正在翠峰酒楼宴请从昆明来的要员。周扬又转向翠峰酒楼，在酒楼的雅子间里见到有姚知县、吴巡检以及衙门的孙师爷、杜账房等等，陪着一员官兵吃喝正欢。周扬细看那官兵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在西凤街上吃霸王餐还打人，结果被阿长暗中整治的那一个。那官兵脑门上还留有被木桩砸到的一块印记，看上去如同被狗在脸上啃了一嘴一般，甚是滑稽。周扬小心藏身，就连阿长也难以察觉。 眼下雅子间里竟是满目声色名利、满耳吹嘘拍马的官宦老爷，悲愁交错、欢声笑语间，岂能发觉周扬在侧？而周扬此行只为找准姚知县所在，并无心窃听他们说话，况且听见的几句都是些阿谀奉承的言辞，都令周扬反胃恶心，周扬便欲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孙师爷说自己胸闷，告罪离席，杜账房也随之走出来，两人坐到了一旁花厅的软榻上透气说话。周扬没来得及走远，为保之后达成计谋，又不便与二人相见，便藏身到一根靠墙的柱子后头去。只听杜账房向孙师爷道：“这个余慧不过区区从七品的护军校，知县大人何必对他这样客气？设宴请他不说，还让我提出200两纹银与他做见面礼。”孙师爷笑道：“知县大人哪里是对他客气，是对他背后道台张汝奎张大人客气呢。”杜账房道：“从前张大人似乎并不得志。”孙师爷道：“此一时彼一时，张大人专设洋务，从前是不怎么受待见，可如今洋人风生水起，所谓水涨船高，张大人自然沾光不少，已然是总督府里一等一的红人了。”孙师爷又道：“听说张大人府邸现如今是日日门庭若市，夜夜笙歌宴舞，风头甚至于盖过了西总督。知县大人说了，想要巴结张大人，还恐找不着机会。此番张大人有事吩咐下来，自当尽心竭力，办得周到妥帖。”杜账房又问：“今夜就要动身吗？”孙师爷道：“那边急等着养人，知县大人又有心表现办事周到，不敢耽搁。况且这事不便声张，还当掩人耳目，须是午夜以后行事。我已交代了北门守臣，让他三更以后把城门打开，由吴巡检配合着把人送出城，押解到雷打山下，交给张大人的手下便可。”杜账房叹道：“我就是觉得这事是不是太缺德了？”孙师爷道：“这年月怕缺什么也不怕缺德，何况是这官场上混的，自上而下都是些讲名讲利的主，谁讲什么道德？”孙师爷拍了拍杜账房的肩头道：“反正咱办事一切均是按照上头的命令，缺德也好，损阴功也罢，老天有眼，也知道与我等并无关联。”恰时雅子间里有人出来召唤孙师爷和杜账房，两人便起身重回雅子间里面去。周扬从柱子后头走出来，回想了一遍孙师爷与杜账房的说话，并不明白，便也不上心，自顾筹备着引诱姚知县去往段痞子家的好戏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欢迎您关注传个奇，并收藏本节目，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。也欢迎您在微博、微信搜索传个奇，关注我们的微博、微信及公众号，与我们展开交流。一晃眼，二更天已在眼前。看不见姚知县他们一伙散席出来，周扬心下不免有些着急道：“要是他们还不出来的话，我还得想个法子逼他们出来。不过 刚想到这里，周扬已经看见了姚知县、吴巡检等一伙人醉醺醺、晃悠悠地从翠峰酒楼里走出来。周扬大喜道：“正好省了我一番麻烦。”姚知县上了轿，孙师爷和杜长房在一旁打着灯笼引路，一行人朝长东方向走。吴巡检与护军校余会送姚知县离开以后，上马向衙门方向去。周扬看姚知县乘的小轿走的方向，知道姚知县是要回自己的外宅。那外宅，周扬跟他父亲周大老板一起去过，在三德街上，距离段痞子家宅院所在的大香街仅仅隔了两排民房一条街道。周扬一人脚程飞快，赶在姚知县的轿子之前到达了三德街。在三德街通往大兴街的连锁巷巷口上等候着。没过多时，姚知县的小轿便开了过来。周扬凝神聚气做了一番准备，但见小轿到了不远处，周扬便从巷口上走到路当中，仰头观望，脚下的步子直冲着姚知县的小轿而去。轿夫与打灯的孙师爷和杜长房眼见周扬冲了上来，还以为周扬是个冒失醉汉。轿夫慢下步子，孙师爷与杜长房上前喝道：“大胆，姚知县在此，还不快快回避！”周扬回过头来，故作惊讶道：“哟，小侄不知是姚伯伯的轿子，挡了大驾，还望姚伯伯和几位叔伯见谅。”孙师爷与周扬的父亲交情深厚，深知周扬一贯傲慢无礼，没想当下竟通情达理，便与周扬寒暄道：“原来是周家的侄儿，这么晚了，侄儿怎么还不回家，还在这里逛悠？”周扬未叫孙师爷知道自己并非酒醉，故意靠近孙师爷说话。周扬道：“小侄与朋友欢聚，不觉玩过了时候，正要回家，路过此处，不想忽见空中飞过一只白鸟，那白鸟甚是奇异好看，以前从未见过，一时看得痴了，不想竟挡了姚伯伯的驾。”周扬话音才落，就听见轿子里姚知县下令落轿。轿子落下，姚知县起身下轿，来问周扬道：“侄儿所说的白鸟在何处？快直与本县瞧瞧。”周扬心下大喜，知道自己的计策成了一半。姚知县爱鸟如痴，玉溪县城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周扬更亲眼见过姚知县府里养了各种珍禽不说，带鸟甚至于胜过带家里的亲眷。周扬答应阿长要引诱姚知县前去看断皮子吐露实情，便是押宝在姚知县这爱鸟的嗜好上。当下见姚知县果然中计，周扬信心大增，眼珠子一转，往下的说辞也已了然心底了。周扬指向断皮子家宅院所在的方向道：“那鸟飞过我头顶，打了个旋，向着那边飞去了。”姚知县听了大感失望，已无心思追究，只顺口问周扬道：“那鸟什么模样？你说与本县听听。”周扬察言观色，知道姚知县的心意，心想：我若说的平庸无趣，姚知县必不予理会，还当说的玄奥离奇一些，才能激起他的兴趣。 于是周扬便放开了胆量吹嘘起来道：“小侄我见过的鸟也不少，还没见过那样的珍禽。那鸟浑身雪白，连脚爪也是白的，独独一双眼睛是血红的，半空中闪闪发光，宛若两颗宝石一般。那鸟头上的翎毛竟有它自己的身子长，飘飘洒洒，如同仙子的纱衣。还有它那尾羽跟孔雀的一般，只是也是雪白，不带一根杂毛。”周扬吹得口若悬河，一旁的孙师爷听来放疑道：“现下天色全黑，侄儿说那鸟是一飞而过，侄儿如何能将其周身看得如此清楚？”周扬一愣，知道自己吹过了火，可事到如今只能将计就计。周扬瞪圆了眼睛，一脸惊讶地对孙师爷道：“可不是吗？小侄我也疑惑，若不是那鸟身上会发光，我岂能在这夜里将它看个清楚？”周扬此言一出，心下立马后悔不已，甚至想要甩自己一耳光。这世上哪有身上会发光的鸟？我这么一说，姚知县岂肯相信，定然识破我骗局。哎，我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倘若因此害整个计策落败，我哪里还有脸面去见阿长和阿勇？孙师爷跟杜账房果然都不相信，两人嘲笑周扬道：“侄儿，你不会是看花了眼吧？赶紧回家去好好睡上一觉，别弄得自己生病才好。”周扬正要绝望，却被姚知县激动万分地拉住道：“快带路侄儿，那鸟向哪儿去了？我们快去追赶。”孙师爷杜账房惊奇问故，姚知县已经迫不及待地随了周扬朝着段痞子家宅院方向而去。走在路上，姚知县才对孙师爷和杜账房说道：“早见禽雀，晚见真禽。这话你们或许没有听过，至少该听过良禽择木而栖吧。这夜半时分还不肯落巢歇气之鸟，定是看不上那寻常树木的珍稀鸟禽。况且听周家侄儿的描述，那白鸟与传说中的白凤如出一辙，说不定真是那千载难逢、可遇而不可求的奇鸟也未可知。无论如何，本县定要亲眼看上一看不可。”听见姚知县的话，周扬心下喜不自胜，险些开口笑出声来，当下放开了胆量，只管引着姚知县、孙师爷和杜账房朝着段痞子家宅院而去。周扬这时还替阿长、阿勇担心，不知道他们那头进展得是否顺利，是否能够在姚知县抵达时及时令段痞子吐露实情。然而周扬这些担心都实属多余，还隔着一条街、一排民房，周扬与姚知县等人已经能够听见大兴街上闹腾起来了。周扬暗喜，知道定是阿长、阿勇的作用。姚知县也很欣喜道：“八成又有人看见了那奇鸟，我们快快赶过去。”周扬与姚知县、孙师爷、杜账房一起来到了大兴街上，眼见着一群人围住了大兴街上一栋三层小楼，姚知县只当有什么奇鸟落在了那小楼上，快步走上前去一看究竟。众人眼见姚知县驾到，退出一条通道，让姚知县走到最前。 姚志宪一边向前，一边问着：“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”一场魅者挤过来，指着那小楼顶上一处，请姚志宪看。姚志宪皱眉而望，眼见那楼顶上黑咕隆咚，并不见什么白鸟。姚志宪只当自己眼神不好，便用尽了眼力紧盯着看过去，还是没有看见白鸟的影子，却见一人影窜了出来。又听那人阿弟大喊了一声，倒把姚志宪给唬了一跳。姚志宪怒道：“何人不安分，半夜扰民？”场妹者赶紧向姚志宪禀报：“大人，那是段家大少爷巡检吴大人的大侄儿。”姚志宪又问：“他跑到楼顶上干什么呢？”姚志宪心里还惦记着周扬口中的白鸟，心想莫不是他看见了白鸟，于是爬到楼顶上去捉。姚志宪便问他是不是看见了。场妹者急于献媚，不等姚志宪把话说完，便附和道：“哟，大人，这县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瞒不过您的慧眼慧耳，可不是吗？段大少说他看见了，不过段家人都说段大少得了失心疯，说的都是疯话。”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获取节目相关信息，您可以关注传个奇，收藏本节目。如果您喜欢本节目，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，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。好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